阿弥陀佛。我们上一次呢，讨论到这个十二因缘。那么在这个十二因缘的这个内容上面，如果根据这个传统的这个讲法呢，这十二支缘起呢，就是从无明开始，然后这个无明呢，辗转而生业，那么这就是所谓的行。然后再升起我们现世的这个生命的一个所谓果报呢，那么就是四名色六入触受。那么这个完全是从一种所谓的这个胚胎学，就是从这个生命的受印的这个过程呢，来解释这个四根名色跟六入的这一段过程。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四呢，传统的这个讲法呢，就是本是难替。这个本是啊，就是指所谓的灵魂。那这个灵魂呢，他在看到这个父母亲交合的时候呢，这个替呢，就是父精母血的这个结合，他去跟这一个所谓的受精卵结合，然后形成了我们的这个生命呢，就是在胚胎当中的这个生命，所以进一步形成所谓名色，也就是四卵胚团，就是胚胎的这个状态。原来在娘胎里面，我们原来只是好像一团肉球这样慢慢的这个分化，然后呢进入所谓六入的这个阶段呢，就是浮沉俱行，就是沉呢就是这个六沉，就是渐渐的有一些物质的条件呢，然后来形成这个人的这个身体的这个所谓的五官啊、四肢啊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出了娘胎之后，所谓的触啊、受啊、爱取有，这都是我们现世的一种生命的活动。然后召感未来的苦果，就是生与老死。那这个生呢，在传统的解说里面呢，已经把这个生说成是来世，就是从今生投胎到来生的过程，所以叫做道士脱胎，就是又回到这个道，就是回到那个原来那个本世那个灵魂的状态，也就是所谓中阴身的这个状态呢，然后怎么了，又去投胎了，然后有生老死啊，就是由这个生之后接下来就老死。那么这是一种比较传统的这个讲法啊。我们看到龙树菩萨呢，在上次我们的这个解说当中，诸位可以看到《大智度论》第五卷第32页，各位看到最后一行中间，过去世一切烦恼是名为无明，也就是说我们过去世累积起来所有这一切的烦恼习气呢，那么是用一个名词来做一个总的代表，就是无明。然后从这个无明当中呢，升起种种的这个无明之业，也就是一种这个盲目的行为，能做世界果，它有一种招感这个世界的果报的这个力量，故名为行，也就是说一种行业啊，一种造业。从行生垢心，出生因。那么从这个造的业，过去是所造的业当中怎么呢，带着污染的心，带着愚痴的心，然后怎么了，出声音，就是去找到你的那个生命的一种这个所谓的这个怎么讲，就是我们这一世的生命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啊，找到它的一个因缘。如独子弑母呢，自相弑故名为弑，就是从这一个当中怎么呢，我们有一个本事或者一个灵魂在那个地方啊，也就是我们一个每一个人都可以说是具有的一个所谓什么呢，就是与生俱来的所谓俱生我见、俱生我执啊，这么一个东西。是世共生无色四因即是所注色，是名为名色，那就入娘胎了啊，在一个投胎的一个过程了。是名色中 声、眼等六情，就从这个名色这么一个最原始的这样一个所谓受精卵，然后它慢慢的这个生命呢，细胞的这个不断的分裂、不断的分化，然后产生眼耳鼻舌身意呢，这个六根，这个叫六入。秦尘适合是命为助，那等到我们出了娘胎开始有感觉了啊，跟外界的一个接触了，那么这个当中呢就所谓触的行为发生了，然后从触产生这个感受，从感受当中呢心呢有爱有不爱，那么这个当中呢叫可爱，可爱因缘求呢是名取，那么从可爱的这个当中呢又进一步加以追求，这就是取或者叫执着，从取呢，那么后世音乐，就是说从这个执着当中呢，又升起了来世的一种这个因缘的这个，就是种了来世的这个业的因缘，因此呢叫做有，所以所谓的有就是指我们这一世所造的业，从有还受后世五因，这后世就是来世咯。所以从这个造的业当中怎么又去感受去招感来世的这个五蕴之身，那么这叫生，从生五重熟坏是名老死，那么有这个五蕴相续和合相续之身，那么生起了我们来世的生命呢，那这个来世的这个五蕴怎么呢慢慢的成熟，最后呢这个老坏，这就是老死，那么老死呢生忧悲哭泣种种头脑众苦和合集，那么这个呢就是可以说在传统上呢透过这个十二因缘呢来说明人的生命的由来，来说明人的生命在轮回里面一个比较重要的几个阶段。那么这样的一个过程呢我们看到了两个东西，一个是什么呢，从过去的因缘招感了现在的苦果，从现在的因缘又招感了未来的这个苦果，所以这个十二因缘呢又叫做什么呢，叫做三世二重因果，三世就是它涵盖了过去世现在世以及未来世，所谓二重因果呢就是过去的因种现在的果，现在的因呢又种下来世的果，这叫二重因果。那么如果我们要讲修行，我们要讲一个方法来脱离这个所谓的生死轮回之苦，这个路在哪里，修行的路该怎么走，我想过去呢我们有几次的时间呢、特别跟各位强调一个关键呢，就是在触的上面来用功，也就是要升起名相应处，借着名相应处把这个我们本身主观的所谓的这个六识跟我们所接触的这个六尘的这个关系呢做一种如实的关照与了解，那么这个名相应处呢可以说是我们在修行上一个极重要的一个用功的一个关键，就是你用功用动你在佛法上面的用功能够到了这个地方，那真是所谓修行啊上了路了，上了路了。那你怎么知道说你在名相应处上面已经做到这一步功夫呢，这个就是平常要在正念上面呢做一个笨功夫，做什么事情就是念念分明，因为你一直都是念念分明的，所以你以正念来面对一切的这个境界的升起的时候呢，所有这个境界一现前它就是明，就是有一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心，这个念头在这个地方怎么呢来跟这个境界相应，来跟这个境界接触，所以学佛一个极重要的这个功夫就是在正念分明上面做功夫，有这个正念分明的功夫，所有一切境界现前名相应处，为什么我们会生气，就是无名相应处，因为境界看不清楚，因为境界看不清楚，境界的这个因缘果报看不清楚， 哎，你就生气了，你以为生气可以解决问题，其实生气只是把问题恶化，生气只是在这个问题上面呢再制造一个新的问题。人为什么会贪？无明相应处啊，就是因为无明相应处，所以怎么样呢？不明白这个一切的这个事物呢，它的因缘果报啊。也就是说，我起这么一个贪心，我得到的比较多，我得到的比较好，刚好相反。所有我们的贪，都要我们付出更大的代价呢去偿还的。所以这个修行的一个极重要的功夫呢，就是这个明相应处啊，这是第一个用功的关键。但是这个明相应处啊，就我们学佛的这个次第来讲呢，它是我们初发心菩萨修行的结果，而不是修行的入手处。就是你要在学佛上面做功夫做到一个程度了，这个明相应处才现前，这个正念分明的功夫才成熟啊。所以你开始做功夫的人，要从明相应处这个地方做功夫呢比较难。因此要怎么做？这就是为什么佛教讲戒定慧，就是我们要受持五戒，要受持这个十善业道，然后借了这个戒的规范，那么怎么样呢？在爱取有的这一个阶段，这个行为的过程当中，怎么来约束我们自己？所以我们要在这个持戒的这个过程里面，有一个东西在白法里面是非常受到强调的，怎么呢？就是作意这两个字。作意是非常重要的，作意就是我的决心，也就是八正道里面的正思维，就是有正确的决心。因为你有这个正确的决心，所以怎么呢？在这个戒的范围之内呢，你能够坚持，在戒的这个范围之内呢，你自己有一个分寸。那么这个是我们修行上呢另外一个重要的关键，就是说对初发心菩萨来讲，明相应处的功夫还做不到，那么要从哪里入手？就要从戒律上面来入手，从戒所形成的规范上面来自我约束。另外呢，还有一个用功的关键，就是龙树菩萨在大智度论里面所说明的。所以我们接着刚才这一段大智度论的论文，请诸位看到第五卷的33页第六行，若一心观诸法实相清净，则无明净。那这是修行上的另外一个更高的层次了。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已经呢、一心，诸位，什么叫一心呢、一心就是定了，甚深的禅定了。你已经有甚深的禅定的功夫，所以怎么样呢？能够观照诸法实相清净。什么叫做清净？就是你在观照诸法的时候，你这个心呢、没有贪嗔痴慢疑的污染啊。诸位，我们的心只要有那么一点的贪嗔痴慢疑，我们看什么东西啊就扭曲了，看什么东西啊就不是它原来的样子了。你看看，我生气的时候看这个人怎么看都不对劲，为什么？因为我的嗔心呢、已经扭曲了我所看的对象。我在生气的时候，这个人不管讲什么话，即使在讲佛法，我也觉得呢不亲近说法，听不下去。为什么？因为我已经起了嗔恨心。同样的，当你起了贪心的时候，啊，你就觉得世界上没有比这个东西更让我喜欢了。这个就是什么呢？只要我们有贪嗔痴慢疑，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如实的去看这个世界，我们就没有办法如实的去看诸法的本来面目。所以在这一点上面呢，通过一心，也就是甚深的禅定功夫，所谓的甚深禅定功夫，譬如说念佛吧，念佛的功夫成就的时候就是一心不乱啊，一心不乱的功夫一成就的时候，这就是甚深禅定啊。 所谓念佛三昧啊，不是只有打坐才有定，不是只有修禅宗的法门才有定，只要我们一心不乱，这个就是最高的禅定。所以能够有一心不乱的功夫，然后这个时候来看诸法实相，因为这个禅定呢，把我们的贪嗔痴慢疑的习气压服下来了，把我们贪嗔痴慢疑的习气呢，把它这个过滤掉了，所以这时候我们看到诸法实相清净。所以所谓的诸法实相清净，其实就是毕竟空的境界，就是一切法空的境界，就是自相空的这个境界，就是不可得空的境界。那么到了这一步功夫怎么呢？则无明尽啊，累世累劫以来的所有的无明烦恼怎么呢？到此彻底的净化了。这个就是讲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的境界。佛就是在菩提树下一心观诸法实相清净，而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常常推荐大家看这个《小佛陀》这个电影呢，你看得出来，就是这个什么呢？这个魔王派遣这个魔女呢，来诱惑这个释迦牟尼佛。我常常说呢，与其说是魔王派来的，还不如说是佛自己的心中之魔，也就是他累世累劫以来那些所有的这个贪爱、贪欲的这个东西怎么了？在最后的你修行的关头上面怎么，他自己呈现出来了。但是这个道理呢，一般人不容易懂，所以呢就把它神化，就变成一个神话，变成一个预言。所以怎么呢？说哦，有这个魔王了，为了扰乱这个释迦牟尼佛成佛，所以派了这个三个魔女要来诱惑释迦牟尼佛。其实都是自己心中累世累劫以来的那个潜伏的烦恼的一种现行。那接下来就是千千万万的这个魔君魔将呢，用火箭、用这个石头、用利器要来攻击这个释迦牟尼佛。但是这个时候怎么呢？也是所有的武器怎么呢？到了佛的面前，通通化成这个花朵，一朵一朵一朵飘下来了。这表示什么呢？就是你这个心在这个时候怎么呢？所有的攻击、所有的人对你升起的嗔恨心怎么呢？你都是用慈悲心去面对。因为你自己的心柔软了，就好像我们用拳头去打那个水泥的墙壁，墙壁比较痛，或者你的手比较痛？当然是你的手比较痛了。可是如果你用很大的力气，这个拳头啊，去打棉花，你的手不痛，棉花也不痛。所以当我们的修行人的心是柔软的，任何人对我们的攻击就好像拳头打到棉花里面一样，真的会痛的是什么？是打的人，他觉得他好像没有打到，因为打有这个打的念头的人，他要打到他才会得到某一个程度的暂时的满足，他打不到的时候他就很痛苦，就好像我骂你骂了半天你一点都不生气，这个很痛苦啊，对不对？因为我骂你的目的就要让你生气嘛，因为生气就是痛苦嘛，我骂了半天你都不生气啊，表示好像我骂的不对了啊，这是很痛苦啊。所以佛在菩提树下，他走过这样一个修行的最后的一个过程，就是他不起嗔心了。也就是说他这个时候嗔恨心已经在禅定的支撑之下怎么呢？那个嗔恨心已经没有作用了，已经蒸发掉了，已经升华掉了，然后到最后的我执的呈现，最后这个我执的这个呈现，这是最难的一部分，因为那个我执就是你自己。所以你说你最后要成佛，这个我执没有去掉，是成魔不是成佛啊。所以我们修行上一个极大极大的一个盲点是什么呢？就是在修行的过程里边，功夫渐渐相应，功夫渐渐得力，境界呢渐渐的提升，然后怎么呢？你的我执就在无形中跟着渐渐渐渐的自我膨胀了， 所以你已经成为一个更大的魔，可是你更喜欢自己。换句话说，你更喜欢你自己变成一个魔鬼，这是修行上极大的一个障碍。所以修行的过程里面呢，如果有人常常骂你呢，那是防腐剂，修行的防腐剂。为什么呢？因为当你身边有人经常不断的这个提醒你的时候呢，你要懈怠不可能，你要变坏坏不到哪里去。所以呢，我觉得在修行的这个过程里边呢，这种自我的照明，或者是有这个同修呢这样的一个不断的提醒呢，这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到了这个时候什么呢？一心观诸法实相清净无明尽，累世累劫以来所有的这个无明烦恼净化掉了，这个是修行的最高最后的一步。那我们大家现在呢，初发心的菩萨呢，要从这个十二因缘的这个过程里边，要来学习这个解脱道，学习这个修行之道。我想极重要的关键就是从受戒开始，持戒，然后呢做正念分明的功夫。正念分明的功夫要在日常生活中来练习的，然后进一步来做禅定的功夫。不管你是用念佛，或者是打坐，或者是参话头啊，或者是用种种的这个不同的这个宗派所提供的这个修行的方法来增强你的禅定的功夫，那到最后观诸法实相，所谓观诸法实相也就是空的，最后走到这个空的这个境界上面来。那只有这样子，最后到了一个空的这个境界的时候，所有一切烦恼转过来。但是这是一个理想，我们现在是讲理论呢，是这样讲是很容易的了。但是我们要修到这层境界，要做很多的准备功夫。就像我们这个有朋友喜欢爬山呢、啊，根据他们的讲法，就是如果你要去爬喜马拉雅山，那么你至少要先登百岳，就是先要爬100座以上的高山，否则你怎么可能一下子让你到喜马拉雅山你爬得上去呢？你受不了空气的稀薄，你受不了这个沿途这样的这个很多这个陡峭的这样的一个岩壁啊。所以龙树菩萨这里说呢，无明尽则行尽呐、啊。那么这个投影片请再打一下。所以这个无明一旦破了，也就是源头那个污染的东西把它清理掉了，那行就是你的行为，你所造的业什么，当然就是清净的业了。无明的念头带来了无明的行为，如果你的念头是清净的，你的念头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那么这样所展开的行为当然也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清净的。所以无明尽则行尽，那么行尽怎么样呢？你在这个世间所呈现的一个生命的一个人格，当然就是清净的人格，当然就是清净的生命。乃至众苦和合集皆净，所以这整个轮回的过程怎么样呢？就变成一个生命的一个进化的过程。而这个也就是什么呢？在十二因缘里面所谓的环灭门，也就是涅槃门。也就是说，如果你不是这样修，你是顺着你的无明行识名色六度触受爱取有生恼死这样一路的往下走，这叫流转门。如果倒过来去破那个根本无明，那么就叫做环昧门啊。这个是关于十二因缘的一个传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说明，是十二因缘相如是能方便不着邪见，为人演说是名为巧。那么这些参加大品般若经法会的菩萨们，他们对十二因缘法能够做这样的一种清楚的深入的如实的解说，这个叫做巧说因缘法。复次，是十二因缘观中断法碍心不着知实相，是名为巧。 那么这个断法爱呢是非常重要的。什么叫断法爱？就是你对这个法因为相应，就非常容易产生所谓的法爱，就是对这个法的一种执着，对这个法的一种依赖。我们在学佛的过程里边呢，要警惕自己，学任何一个法，不生法爱，不生法执。我们只要对一个法升起法爱法执，我们的智慧就卡在这个法爱法执上面。所以为什么世间常常会有一些争论呢？会有一些不必要的这个理论上的对立呢？就是因为你对某一个法升起的法爱，升起的法执。所以由这个法爱法执，接下来必然是法争，就是法跟法的争论。学净土的人说，哎呀，净土最好啦，你们这个修禅宗的，我跟你讲，生死都做不了主了。那修禅宗的说，哎呀，你们这个哦，这个走的嘛是这个啊，一心难成道啊，所以呢还是禅宗最好。那就骂来骂去了，这什么？其实就是法爱法执而升起法争，争是争论的争啊。所以龙树菩萨这里说呢，真正要巧说因缘法，不只是因缘法，所有的法你要能够善巧的来解说的话呢，就是你要先断这个法爱。比如说我们学大智度的呢，我们是讲空的，讲空的人呢、啊，一听到人家讲有啊，刺耳，不喜欢听，这就是反映出你有法爱法执。哎，你觉得讲空很好，讲有也很好，因为有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明空啊，空有是这个不二的，空有是可以这个相互说明的，那你起什么烦恼？所以真正通达佛法的人，必须要断除法爱，断除法执。不生法争，啊，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龙树菩萨这里说呢，对十二因缘观能够断法爱，心不着，知实相，了解这个十二支缘起的实相，那么这叫做巧。如说般若波罗蜜不可净品中，佛告须菩提，痴就是贪嗔痴的痴啊，也就是十二支缘起里面的无明。痴如虚空不可净，就是十二支缘起里面那个无明啊，它是如虚空一样不可穷尽的。行如虚空不可净，然后由这个无明所造的业呢，啊，老天啊，也是像虚空一样不可穷尽啊。这说明了什么？这个在提醒我们什么？这是说明了我们的愚痴，我们的无明啊，是有重复性的。我们常常在相同的事情上面重复的生气，在相同的事情上面呢重复的表现我们自己的无知。为什么？因为你自己不做自我关照的功夫啊。人如果不反省，人如果不自我做觉察的功夫，他的贪嗔痴是永远不断不断不断的重复的。所以为什么说贪嗔痴不可净？因为你没有做观照功夫啊，所以你的行为的重复性，你的贪嗔痴的重复性怎么了？使得它不可净。所以我们学佛做功夫呢，这个自我反省是非常重要的。常常反省别人的人呢、啊，保证你贪嗔痴慢也会增加的很快。为什么看别人越看越不顺眼啦、啊？对不对？那你这个就。嗔心就无形中就增长了嘛。但是如果常常反省自己的人呢，保证你贪嗔痴慢也会减少的很快。这个就是说我们学佛修行不修行的一个极大的分水岭，就是这个自我反省的功夫。如果你现在还常常觉得别人对不起你，那就是表示什么呢？在反省的功夫上可能还有所不足。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别人没有对不起你，这世界上不讲理的人是很多的，颠倒的人是很多的，所以这些人可能会来伤害我们，这些人可能会来干扰我们，但这是别人的事情，在你自己本身是不是也要做一些反省呢？这个才是关键。 如果我们从修行的角度来讲的话，不管别人对得起我们也好，对不起我们也好，我们要做的是自我反省的功夫。所以你看佛呢，在我们大品般若经，也就是大制度里面的这个不可净品或者叫无净品，佛就说了，次如虚空不可净啊，我们的无知，我们的愚痴，是这样不断不断如虚空一般的在那里重复，在那里延伸，在那里扩大，心如虚空不可净啊。而我们的无明所造的业，所有这些贪嗔痴慢疑的习气啊，也是这样不断不断的重复啊，不断不断的这个辗转呐、啊，不可穷尽呐、啊，乃至众苦合合集，如虚空不可尽。所以这十二支缘起呢，可以说众生一直都是落在这个十二支缘起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不断的自我循环，不断的自我重复，不断不断的这个在这个当中呢，